我们这个部分关于资粮位的内容，差不多上一次399页，399页就是这最后面就是三种炼磨，就是三种炼磨心这样子。那这上面都看起来都很明显，都是要炼磨自心，然后勇猛不退。那我们上次前面两个已经说了，那么前面两个针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为什么感觉到困难？因为感觉到困难，所以有可能会就是放弃啊，或者是退缩这样。那他面对的第一种是那个无上正等，无上正等菩提啊，是广大深远。然后第二个是对于里面的内涵呢、就是各式各样的波罗蜜，各式各样的修行的内涵。是无上正等菩提，这个是它的结果，它的结果，但是它的过程，那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的困难是，就是诸佛圆满转依，第三行，399页的第三行，这个诸佛圆满转依也是非常的维系啊，那它里面有很多细节的，所以刚刚讲这三种困难呢，这样子看起来这也是蛮特别的。其实一般我倒觉得我们一般没有想这么多，有什么呢？我们对于佛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菩提其实也不是很了解，它广大深远这个是字面上这样，其实我们平常也不太了解。平常我们说要成佛，要以菩萨道，其实呢是有点模模糊糊的，不客气讲这样。那关于这个第二个各式各样的修行法门，很难呢、其实一样，我们也是模模糊糊的。我们因为也没有真正这个很多的经验，所以其实呢，在资粮位的一般的人呢，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踏出去，还没有踏出去的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怎么会想说要来学佛等等呢？那个动机不见得是真正想要成佛，因为对成佛根本不了解，对这个过程到底需要什么也不太了解。第三个，这个圆满的转依很难证得，其实这个也是也到底怎么难也不是很清楚，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三件事情而退缩呢？会，绝对会，因为在那个过程中，现在可能没感觉，可你真正去修行，一辈子一辈子哦，一生一生一生这样，然后每一次碰到不同的境界、不同的状况，当下的内心去检查，就真的不容易。那这个地方对第三种啊，对第三种的克服的方式，这是第三行下面了、他说引他出善旷极妙音就用这个。那这个一样啊，就是所有的佛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啊，然后呢他们甚至有堕入到恶道等等所以其实他们的修行也是一样啊，有一大部分是粗的，就他的善是善，但是不见得多了不起。而现在自己呢，如果真正发起菩提心，真正很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，那实际上我们还超过他们所以这个第三点，这个有一点甚至超过，感觉上是我们还超过他们用来勉励自己是可以的。这个不会因为这样就变成傲慢或者我慢，倒不会。那到这里呢，这个成为师论其实才花了几页，关于资粮位其实只花了几页，然后当中又花了一些篇幅讨论这个所知障啊、烦恼障。那我自己把那再复习一下那资粮位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，所以我想提出几个算是一种归纳，然后跟大家来分享。 然后我们会回去讨论一下我上个礼拜说的那个问题。那关于资粮位呢，先要了解一件事情，没有资粮位就没有以下面的，没有资粮位就没有下面的这个加行位啊、见到位。我先要把这个因果关系一定要很确定。再来呢，这个资粮位要花多长时间，这个在399页啊，就是这个第27颂隔壁的那一行告诉我们呢，这个说论曰菩萨先于出无数劫三倍福德慈悲资粮，然后呢就是顺解脱分即圆满矣，那就是讲前面的这个资粮位要花多长时间呢，要一个，一般我们说的三大阿僧祇劫，在这三大阿僧祇劫里面呢，第一个阿僧祇劫就是做这个资粮位的，所以可见那个时间很长很长，非常长，长到我们可能很难想象。有人用计算的，有人用计算，好像不晓得等于多少多少。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年呢，不晓得，我都记不得，因为那实在数目太大。是这样的。好，时间这么长，那这一个菩萨到底做什么事情，要做这么久的时间？那实际上是呢，在这当中啊，有退有进。甚至也可能到六道里面哪一道，在那一道不晓得几次，不晓得多久，这都可能。在这个资粮位里面呢，没有保证，说实在没有保证。那我们如果想起这个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的故事，就是他们之前都已经修很久了。这个释迦牟尼佛最初发这个菩提心呢，都比弥勒菩萨晚很久，结果他的发心的方式反倒使他比弥勒菩萨要早成佛。就弥勒菩萨修行不晓多久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成佛所以可见这个要花的时间很长。那正如我刚讲了，这么长时间到底他们做什么，这一点更重要。为什么我今天想在这提这个，因为资粮位啊，虽然这个篇幅好像不长，但是呢它的重要性，正如我讲，没有它，没有资粮位就没有后面的。而对我们来讲呢，说不定有人已经是这个已经很用功但是可能不少的人都还在资粮位。而这个资粮位里面，正如我刚刚讲，到底是做什么事情，这一点一定要先很坚定的去了解它，是这样的。那简单讲，就我们上一次看到了，就前面那个398页啊，乃至这个前面的几页提到这个所知障啊、烦恼障啊等等的。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分别的，分别所生的，也有这个俱生的等等。这个资粮位里面做什么呢？从那个397页的最后那一行，390页最后那一行说，菩萨住此资粮位中，二出现行，虽有福者。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菩萨就算成功了，第一个这个阿僧祇劫里面，就算他成功了，他也仅仅只达到二出现行，虽有福者。这个二当然是指烦恼障跟所知障，这两种障粗糙的现起的那种活动的，他也只能够降服他们。那当然都还没有断，要断一定是要在见到位，那只能够降服，而且降服的呢还只是一部分。哪一部分呢？这里讲很清楚，粗的，还有呢是现行的。而且呢这个慧济大师注解有讲，这个是分别所起的，分别所起的现行还不是那个俱生的俱生的，在俱生的这两种障在资粮位连降伏都还做不到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俱生的一定要在修道位， 才有办法去对治他们，是这样。但是那个，哦，就我刚讲，我们先把它看得很清楚。他所要做的事情呢，啊，我们等一下会再说一遍。那他的成就就是把这两种障的初分的，而且是分别所起的，而且是现行，然后呢，只能够降服他们。对于细的，他也没办法降服。哦，是这样的，细的，而且是分别所起的现行，在这两位都还没有办法降服，要到他下面那一个加行位，加行位才能够对细的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细的，而且是分别的，而且是现行，才能够降服。哦，是这样的。那他在加行位啊，就是下面那个阶段所降服的，就不仅仅只是现行了，种子也能降服。对于这个细分的这两种障，分别的这个部分的种子也可以降服。这个可见他后面那个阶段呢，加行位相当程度超过了前面。但是就真的我刚刚一直强调了，没有这个第一个这个阶段就不会有第二个，这是一定的。因为粗糙的都不能够解决对治的话，那个细的更不可能。还有呢，那个睡眠刚刚这个397最后这样的下面，而于细者即恶睡眠。这个睡眠这个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指种子。哦，这个是很特别啊。这个如果是在俱舍论呢，它的意思不一样。因为俱舍论没有用种子。可是成为世论呢，讲随眠呢，在这里就是讲种子。就是讲习气。这个地方也要记得很清楚。这个关于随眠是种子啊，也就是习气啊，是在396页的第一行。只有八个字。恶取习气，396页的第一行中间，恶取习气，名比随眠。这个，然后这个随眠，它的隔壁那一行，它隔壁那一行第二行，就在它隔壁，这个随眠呢，就是所知障，还有呢烦恼障的种子。这样就很清楚了，它是种子。也当然也就是习气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随眠被定义为种子，这个很特别。所以刚刚讲这个，那这个部分呢，要到了下行位才能够降服，也还只能够降服而已。要断，一定要到见到位，见到位是第三个阶段，他前面这两个花很多时间跟功夫的。好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的重点，这个是398页啊，就是翻过来的第一行。那刚刚讲他这个菩萨在资粮位，那为什么他的成功也只达到刚刚讲的那个阶段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前面也有讲到原因但是这里也有讲一个更具体的。第一行，止观立为，就是四个字啊。这个资粮位的这个菩萨，那我再次看这个止观立为的时候，我的感受是这样的。要注意。那我从慧一大师的那个说明也看到，慧一大师说这样的菩萨初修止观，初就是最初的初啊，修行的修，初修止观。从这个四个字应该有一个了解，就是说资粮位的菩萨不是没有修止观哦，何况这个止观根本就是含在六波罗蜜里面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禅定波罗蜜，这当然就是还有智慧波罗蜜哦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他并不是没有修止观，就不是完全没有哦，换句话说是要修的，只不过他的止观的程度以及他的力量不够，就微弱不够，不足以 不足以去这个降服那个细分的等等啊，他的力量只够降服初分的。可是这个初分的之所以能够被降服，固然有刚刚讲有很多的修行哦，但是那个直观也含在里面哦。那就是说我这样子的一种看之后呢，这个资粮位，要是我们现在哦，绝大多数人哦，如果是处在资粮位，绝对不能忽略六波罗蜜里面的每一项，特别是后面这个禅定跟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这两个不客气讲是比较难的，对比较多数人来讲，其实这个是比较难，他需要的条件也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得禅定，要得智慧，这个都比前面的那个前面四个相对来说，但是表示说不可以没有。要是连这个直观都没有，那恐怕连资粮位都不可能圆满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一二三，好。那刚刚讲到的那个三念魔心，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资粮位的菩萨他成功的话也只达到这样子，可是我们怎么去判断？哦，固然刚刚讲他的降伏啊这样的，还有一个方式应该可以做一个标准，虽然这个标准也可能有点模糊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可以观察这个菩萨的内心具不具备这三种念魔心。就刚刚讲了，因为可能面对的三种困难嘛，他可能会退缩乃至放弃，说不定也可能是退堕入小圣，或者根本不修行，退堕成凡夫，或者到恶道去了。好，那刚刚讲可以从这个菩萨的内心具不具备这三念魔心，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现在就可以勉励自己啊，去具备这三种，就是三念魔心。这三念魔心从我们现在去看，不是不可以啊。这个像刚刚讲的这个，他的方式就是我们上次说过，第一种就是说，十方世界啊，随时随地都有成佛的，都有这样的菩萨，现在正成佛，刚刚成佛，都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的。那当然他们也都花了很多时间，那但是呢，只要这个因，我们一直都讲因缘果报嘛，你有因然后有缘，果报一定会有的，是这样。那第二个就这个各式各样的修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升起很强烈的这种菩提心或者意乐，那确实是可以修。我们上次也说过，一个很简单的、很这个很浅的哈，我们是能修的啊。这六波蜜来讲，我们这个布施、持戒等，我们还是可以修啊。那一切都是这样累积起来的。那第三个，这个刚刚才讲过的，我们的这个因。就是这个菩提心乃至我们具足那个种性，前面有说到那个大圣唯识的有两种种性，具备这两种种性、那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修行是这样。那我们这两种种性也是有的这个种性是在394页的第二行跟第三行第四行，就是跟以前说过的差不多，就是本性住种性，还有习所成种性。这里讲的种性也几乎等于种子。种子。这个无漏的种子呢，这个法尔本有的，那我们都有啊。无始来我们都有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两种种性我们已经具足一种了。第二个习所成种怎么来的？最初就是听闻法界等流的清净的佛法，我们也有啊。好，那第四章说闻所成等熏习所成，我们现在也有啊。而且我们也过去生无始来的过去生，说不定也累积了很多很多。那可见 刚刚讲这两种种性，这种因我们有啊，这两个因是合起来是妙因的、啊，不是一切都一定有的，哦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正如我刚刚讲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啊，这三念魔心我们是可以多多少少可以去具备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另外呢，其实我自己是写一下四个，第四个是有点要让大家再思考一件事情。好，刚刚讲这个资粮位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菩萨是在哪里，在哪里去做这个事情，是在娑婆国土呢，在五浊恶世呢，还是要到弥勒内院呢，还是要到东方的净土呢，还是西方净土，他没有讲啊，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，提都没提。好，那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？那原则上是这样，我自己要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们是很赞同念佛啊，我以前都是，我们都是修念佛的，对这个净土三经乃至五经等等这些都有相当的花功夫的，但是里面的内涵，这个特别是如果我们在配合别的经论，特别是我常讲的《华华经》，有一句话我一直都常常跟大家勉励，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的佛所说的佛法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三圣啊。这个《华经》有这么一句话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应该也记得这个，不管是《阿弥陀经》或者是都讲得很清楚啊。实际上，我们就算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什么呢？也还是这个，还是这个三圣的佛法。因为还是有不同根器啊，还是有这个阿罗汉，就是这种声闻圣根器，还是有辟支佛根器，还是有菩萨圣要成佛的根器，还是有的。好，就是我意思，就到哪里去其实都一样。我说一样是指就那个内容来说，如果是要成佛，不管去哪里，我们所需要具备的一定就是这些，离开这个菩萨道，但是要知道菩萨道内涵，这个内涵我等一下再补充。书记有说的比较具体一点，就绝对不可能是不要有这些内涵突然就成佛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管在哪里，东方西方哪一方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就是因为成佛就是要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我牵涉到刚刚讲的那个六波罗蜜或者四波罗蜜，这点我要特别还强调一件事情，这也是看数据的时候有一个联想跟感受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经过这样的这个阶位，不管是这个资粮位啊、加行位啊等等，或者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到了见道位以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一直到十地。好，我现在讲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什么叫成佛？那个成佛所需要的，我们一般讲佛有，比方说无量的，不管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或者说福慧两足尊啊，或者如何如何的，那一些内涵是在什么时候去具备的？并不是说佛在菩提树下一坐，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具备，不是的，绝对不是，那个时间太短。佛在菩提树下顶多不晓得几天几夜哦，不可能啊。这个菩萨道里面的佛的那个，不管是我们一般知道的这个十八不共法、四无畏或者各式各样，乃至我们也知道这个三大阿僧子劫之后，后面还有个一百个劫啊，修就是这个叫做百劫修相好。这个佛不是有32相80种好吗？那个部分是最后100劫要去完成它的。所以刚刚说佛不是在坐在菩提树下，然后他就这么短时间内具足了所有这一切。好，那回到我刚讲怎么样去具足这一切，在什么时候具足这一切，就是在每一个阶段，就是在资粮位、加行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，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，或者是刚刚讲的 见到位以后初地二地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成佛。而且所以这个过程需要花那么多时间，有那么多的内涵。特别我们也知道佛要跟无量无边的众生结缘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，所有他度化的，所有被他度化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，什么样的那个环境因缘，通通都是没有例外，通通都是他无始以来已经教化过的，或者已经结缘的，不管是善缘恶缘，都是这样的，没有哪一个是例外。如果过去生中从来没有跟释迦牟尼佛结过缘啊，就我常讲，就在印度有那么多人，这不要说当时的印度，就是当时的地球上也有很多人啊。那些人还有很多人根本跟佛没有缘啊，就佛从这个菩提树下悟道到度涅槃，这几十年里头，还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来见到他，甚至也不知道等等等等。但是任何跟佛有结缘的，或者我们一般说佛为他们种下得解脱的种子啊，这个一定是过去生中都已经结过缘的，所以才需要这么长时间。好，那我说这些事情呢，回到刚讲那个往生，不管是去哪里一样，还是要经过这个过程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一点很重要，那我也一直常提，就是这个观无量寿佛经，就是这个十六观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往生的品位，往生的条件，为什么有不同的条件，不同的具足，然后到了那里在莲花里面要多久啊，然后从莲花这个莲花开的时候呢，那个中品中生，我记得是中品中生啊，他们要在莲花里面多久，然后他们莲花开的时候呢，不是佛来跟他们说法，是菩萨来跟他们说法。然后说什么法呢？不是说大乘法，是说这个十地十二因缘，我记得是这样。我也好一阵子没有再复习。好，我的要讲的是说那个差别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这莲花要包那么久，然后莲花开了之后还见不到佛？为什么这个上品上生根本不需要这个过程？他们是坐金刚台，坐这个金刚台去的，马上就是由佛为他说法，而且马上一定得这个无生法忍，点点点点。那这个差别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，因为那个差别的来源就是我们现在乃至无始劫来我们所作所为啊，我们的修行是这样。那我们如果具备的那一些呢，那就可能是上品上生啊。所以说刚刚讲这个十六观经观无量寿讲得很清楚啊，就这样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不管我们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现在还没有去，我们现在要具备的就是这些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刚刚讲，我大概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一个感想。那其实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去看啊，复习或者参考书籍，然后引申自己的。我所讲的只是参考，引申自己的这个东西是最贴切的。那我要回头讲那个六度还有三十七道品等等这些啊，因为这一些就是在刚刚讲这个过程里面所需要的。然后慧寂大师替我们做个区别啊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有说到那个自利利他的部分，那陈文胜本身只有说通啊，通向是大家都可以就是通于福跟智，或者也通于自利跟利他，这是398页，我们上次有说过，但是数据讲得更清楚。那我认为他应该比较完整一点去了解它啊，是这样的。我简单讲一下好了，就是说 固然陈伟虽然这样说，但是他认为还可以细分呢。细分的意思就是分四种，分四种。那么刚刚这个陈伟顺这样分呢、啊，他说这个是以那个多少的多多分，是以多分一项多分，是站在一项多分那个立场去做这个区别，特别是那个自利跟利他。但是如果根据他再把它细分了、啊，就是根据每一个的体相体性，然后就刚刚分为四种。啊，第一种就是仅仅是自利，就是不管他是菩萨或者佛、哦、那么他所修的、哦、这些仅仅是用来利益他自己。那有哪些是这种呢？书记讲就是刚刚讲的那个32相80随心好等等，这个因为这个部分只有佛他享用了这个成果，这个部分就只有自利，自己的自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自利跟利他。另外呢是仅仅是利他完全没有自利的部分，哪一些呢？就是四色等，都加个等，书记也没有全部列出来、哦、没有全部列出来。那前面还有一点别的，不过先不讲那么多。还有呢第三种，就两种都有，自利也有利他也有，那是哪些呢？六波罗蜜等，也加个等。那我想这个六波罗蜜等呢、啊、应该也包含这里有讲的那个三十七道品等等的，是这样的、哦、那这个六波罗蜜等，然后接下来说布施等当中呢，亦聚力，这个聚是人字旁哦，就是两种都有的意思。好，这个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根据这两两的这种搭配呢，第四种是通通没有，没有自利也没有利他，也有这样，但是这样的话呢，根本不属于功德的部分，不属于功德的部分啊、哦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地方前面啊、哦，书记前面还有讲啊、讲一些，比方说禅定啊、十八不共访等等呢、啊，这一些是只有佛自己有。那这一些就是自利，但是那个在《于斯利论》呢、啊，也有不同的说法。那六波罗蜜仅仅只是自利哦，这个是其实是这个《于斯利论》说的，是这样的。另外，这个利他的部分就是四摄，还有四无量，四无量心，然后也加个等，然后这个等呢，在利他的部分呢、啊。还包括了神通，包括了大悲心，包括了还有一个叫不护，还有一个叫三念住，就四念住里面呢，其中的三个念住，